前几天，中国商务部联合中国海关总署甩出一纸公告，全品类氦气临时禁止出口，即日起执行。公告就指着短短一行字，没有详细解释，也没有缓冲期。很多人看到后第一反应是，中国是不是又在反制谁了，准备要拿氦气掐别人的脖子。其实吧，这次禁令和之前稀土出口管制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稀土管制背后是资源优势的博弈，而氦气禁令背后是国内资源极度紧缺，自身供需缺口巨大的现实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中国现在根本没有拿氦气反制别人的资本，因为中国自己就是全球最大的氦气进口国，比谁都怕断供。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氦气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重要？绝大多数人对氦气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给气球灌气、吸了变声这种娱乐用途，但殊不知，撑起高端制造业的氦气却是不折不扣的战略级稀有气体。它化学性质极其稳定，导热能力极强，还具备低温超导的独特物理特性。到今天为止，没有任何人工合成材料能够完全替代它。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性，氦气的应用基本都集中在高端产业。第一大消耗领域是先进芯片制造，光刻和刻蚀工序会产生高温，容易让纳米级线路变形，极紫外强光还会污染镜片，这时候就必须靠超高纯氦给硅片精准控温，因为它透光性好，不会留下杂质残留。可以说，一旦没有氦气，光刻机只能停机。光是台积电这一家，每年就要消耗全球大约 8% 的氦气产量。2025年半导体产业首次超过医疗领域，成为全球氦气第一大用户，一口气吃掉了全球21%的氦气产能。第二大刚需场景是高端医疗设备，医院里的超导和磁共振仪，磁体必须浸泡在液氦里才能维持超导状态。一台 3.0T 的核磁共振设备，一次加注就要用掉将近2000升液氦。氦气供应一旦断档，价值上千万的设备直接停机，精准诊断根本无从谈起，这会直接冲击民生医疗的基本盘。第三大场景是航天和高端制造，火箭发射前要用氦气给燃料舱加压，清洗管路，它分子极小，能钻进头发丝几十分之一的缝隙里，任何一点漏气都能被检测出来，是低温推进系统和气密性检测里精度最高、无可替代的介质。例如长征系列火箭每次发射就要消耗数十吨氦气。除此之外，光通信要靠氦气冷却光纤来降低信号损耗，这是 AI 算力传输的基础设施。军工领域的超导装备、可控和聚变、量子计算机也全都依赖超高纯液氦来维持超导部件的稳定运行。正因为如此，全球氦气的主要消费国清一色都是工业强国，前五名分别是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氦气到底从哪里来？空气中虽然存在氦，但含量极低，提取成本极高，几乎无工业价值。而由于氦气化学性质极端惰性，没办法靠化学反应人工制造，只能从特定的天然气田里提纯分离出来，所以目前商业氦气几乎全部来自富氦天然气田。而全球已探明的富氦气田资源高度集中，美国、卡塔尔、俄罗斯、阿尔及利亚四国合计生产全球 90% 以上的商业氦气，供给格局极度失衡。其中美国产能占比超 40%， 长期主导全球定价和供给，卡塔尔产能占比 36%， 是全球最重要的氦气出口国。而中国的处境则非常尴尬，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和消费大国，国内芯片产能持续快速扩张， AI 算力芯片、存储芯片、先进制程晶圆陆续量产，市场对氦气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。但受限于天然资源禀赋，中国本土氦气产量极低，2025年全国氦气产量仅有905吨，而一年的消耗量接近6000吨，对外依存度超过 84%。 有人可能不理解，中国明明也是天然气大国，为什么还这么缺氦气？原因很简单，中国天然气田里要么氦浓度太低，风度在 0.01% 至 0.2% 之间，要么单个气田规模太小，单独提纯成本很高。相比之下， 美国主要氦气田的丰度多在 0.3% 至 2.5% 之间，部分优质区域可达 8%。 卡塔尔虽然平均丰度只有 0.4% 左右，但胜在储量巨大，加上成熟的液化天然气生产线，简单提纯就能产出高纯氦。按理说，这么重要的战略资源应该提前囤起来。例如，美国早在1925年就建立了全球唯一的国家级战略氦储备库，巅峰库存超100亿立方米。而中国则没有类似规模的国家级战略氦储备。一个是资源禀赋的问题，前面已经解释过。另一个是氦气没办法像石油煤炭那样低成本、长周期、大规模的囤积。核心原因主要是氦分子极小，渗透性极强，气态时非常容易泄露，而氦气液化又温度极低，必须维持在零下269摄氏度左右。而且就算装进液氦 ISO 罐，也仍然存在自然蒸发损耗以及保冷寿命的上限。其实在今年之前，全球氦气供应一直是充足甚至过剩的，纯粹是买方市场，给钱就能买到。美国甚至从1996年开始强制清空氦气储备，一直抛售到2021年。也正因为氦气长期不算稀缺，中国虽然每年进口大量粗氦，但同时也在出口一部分加工好的高端氦气。这部分主要是电子半导体或医用高纯氦气，附加值较高。而这一切在2026年被彻底打破。第一个变量出在卡塔尔。卡塔尔全部的氦气产能都集中在拉斯拉凡工业城。今年3月，这里连续两次遭到爆炸袭击，仅有的两条生产线和氦提纯装置全部报废。卡塔尔官方公告说，修复周期长达3到5年。紧接着，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地缘冲突被封锁。这条航道恰恰是卡塔尔氦气出口的唯一运输通道，此前已经签下的订单也运不出来了。卡塔尔的产能占全球30%以上，这一下直接导致全球供应减少了大约1/3。第二个变量出在俄罗斯，谁也没想到，4月俄罗斯发布法令，把氦气正式化为一级战略物资，管制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底，对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所有国家一律实施总理特批制。中国的年度出口配额也被硬生生压缩到2025年同期的 40%。而卡塔尔和俄罗斯恰恰是中国氦气进口最主要的两个来源国。2025年的进口结构里，卡塔尔占 55%， 俄罗斯占 43%， 剩下 1% 才来自美国，两家合计包圆了 98% 的进口量。俄罗斯这次收紧出口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优先保障本国军工、航天、能源等工业用气，但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。俄罗斯一年撑死也就用掉400万立方米氦气，远远用不了这么多。收紧出口的真实用意，其实是借着全球1/3产能出问题的时机，把氦气变成手中的筹码，供给端掐紧，价格立刻坐上了火箭。四月底，国内高纯氦现货最高涨幅一度接近490%，半年时间里，工业级氦气价格从每公斤80多块飙升到170块，电子级高纯氦涨得更加凶猛，很多下游企业拿着现金都排不上货。空气化工、林德这些国际气体巨头早早就开始实施配额限供，优先保障自己国家的芯片厂和医院，就连手握长期协议的老客户也拿不到足量的气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除了卡塔尔和俄罗斯，不是还有美国和阿尔及利亚可以供货吗？现实情况是，这两家根本指望不上。今年4月，美国已经把用于 EUV 及紫外光刻的超高纯氦纳入战略管制清单，全面禁止对华出口。别说高纯氦了，就连普通工业氦气也需要逐单审批。实际上，从2018年开始，美国对华的氦气出货量就在逐年压缩，过去本就指望不上，现在更没有指望的余地。至于阿尔及利亚，产能连欧洲市场的缺口都填不满，同样帮不上忙。也曾经有人想过绕道，今年5月，哈萨克斯坦有气体企业尝试少量转口俄罗斯氦气到中国，结果俄罗斯发现之后，直接削减了这家公司全年的氦气采购配额，这条路也被堵死了。所以，在这种全球供给全面收缩的局面下， 中国必须优先保障国内需求，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刚需，出口管制不得不尽早启动。但2025年国内氦气对外销售总量仅仅占全国总供给的 7.6%， 大约445吨，所以出口管制本质上只是一个短期应急手段，能带来的缓解程度有限。而长期来看，早在“十四五”规划期间，氦气就被列为关键战略资源。2025年明确了自给率中长期目标，计划2026年底自给率力争突破 25%， 2030年提升到 40% 以上。虽然中国提取氦气的成本偏高，但随着闪蒸汽分离、低温分离等提氦技术陆续落地，很多原本因为氦含量太低而被废弃、没有开采价值的贫氦资源，也逐渐变成了可用的工业气源。这正是中国自给率能从2022年的不到 5% 提升到2025年约 15% 的主要原因。资源分布上，国内氦气主要以天然气伴生资源形式存在，富集区集中在鄂尔多斯、四川、塔里木、柴达木等盆地，已发现威远、和田河等多个富氦气田。2025年新增探明储量约 40.7 亿立方米。除了自主开采，回收也是一条重要路径。芯片制造和核磁共振设备的氦气用量虽然很大，但尾气回收的复用率可以高达 90% 以上，效率非常可观。国产氦气回收成套系统早在2023年就已经实现工程化落地，很多先进晶圆厂已经率先批量安装。2023年末，国内晶圆厂的氦回收整体渗透率就达到了 40%。现在国内已经出台配套政策，强制要求晶圆厂配套氦气回收系统，已经投产的企业限期改造，新建工厂如果没有配套回收设施就无法投产。再就是这场氦气危机对日本和韩国的冲击也尤其明显，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半导体，对氦气断供极端敏感，氦气进口依赖度都接近 100%。 过去日韩企业也想采购便宜的俄罗斯氦气，但受制于西方制裁限制买不到，于是林德、法叶空这些跨国气体巨头发现了一个操作空间，在中国境内设立独立生产实体，以中国企业法人的身份进口俄罗斯粗氦，在国内加工提纯成高纯氦之后，再出口给韩国、台湾地区以及三星、联电这些芯片大厂，借此规避制裁限制。但现在中国全面禁止氦气出口，优先供应给自己的军工航天和 EUV 先进光刻等高端工业，日韩企业连这条转口通道也彻底断了。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氦气总量不多，只有几十吨，但基本都是 6N 级别的超高纯氦，损失的都是最关键的那部分。日本的情况相对好一点，它的氦气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，长期协议数量也比韩国多不少，短期内还有一定的缓冲空间。不过要注意，虽然日韩和美国签有协议，但美国优先保障本土供应的策略没有改变，而且 6N 超高纯氦并不在长期协议范围之内，日韩企业每采购一批都需要单独审批。随着美国自己也在收紧氦气供应，同时中东局势再度恶化，日韩半导体企业的采购成本可能还会继续上涨。回到国内的具体价格，目前40升瓶装高纯氦气，也就是民用和科研常用的规格，主流报价在3900到4400元一瓶，高端电子级甚至能达到4500到4800元一瓶，相比年初大约550元一瓶的价格，涨幅仍然高达 700% 以上。不过七月受出口禁令影响，优先保障本土需求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部紧张，价格相比五六月份的峰值已经有所回落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氦气禁止出口本质上是一场高端产业的自保战，而不是主动出击或反制。中国的氦气相关产业链短期内肯定会经历一段阵痛，但这也会倒逼企业减少对进口气源的依赖，转而加快开发国内的废弃资源和贫氦气资源。同时这场危机也给很多人敲响了一记警钟，不管和供应国平时关系多好，那可能也只是一时的表象，